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机动单车，我是小贤，
我是加鸡腿。
啊，腿哥现在还是在就是外地出差对吧？
对对对，一直在出差呀。对，
你从来没停过是吧？你这周是不是还要再去别的地方
啊？对，明天我就直接从北京飞深圳了。
呵，你这一周是不是都不在上海？
对对对，周一出来的嘛，然后周六才能回到上海。
哦，行吧，业务繁忙。
嗯，瞎忙啊，瞎忙。劳碌命，这就叫。
最近这几天在北京这边有没有去什么地方玩一玩、逛一逛啊？闲暇之余的时候。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正要跟你讲呢，就是这次出差呀、就特别巧，然后住在这个潘家园边上。
潘家园是吧？
对，就是那个北京最大的那个什么旧货市场啊，旧货市场。
这是文玩交易市场吧？也有很多文玩嘛，对吧？
它就叫旧货市场。文玩什么的都没显示、
哦、
你知道吗？
但里面大家卖的都这些东西是吧？
对，然后正好今天晚上不那么忙了啊、吃了一碗刀削面之后然后就去这个古玩市场里面逛了。对，因为我去的还不算太晚，就是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嘛，我在里面转。其实我其实比较好这些东西啊，就是以前就是听一些音频节目啊，或者是看一些书啊，一些电视节目，对这种文玩啊这些东西就挺感兴趣的啊，喜欢看这个什么产品，不是产品，就是这个古玩背后的故事啊。对，然后潘家园这个说实话，就是你只要稍微对那个文玩有那么一丢丢了解的人，潘家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嘛，对吧？
就是文玩爱好者的一个朝圣之地，对吧？
对，就是很多人不都是在这里淘到宝贝之后就发财了嘛，对吧？
对对对对，像那个马未都马爷对吧，就从潘家园没少淘好东西。
好吧，
还有是那个之前我记得各地方好像都有这些类似于文玩交易的市场，我以前也特别喜欢逛。
你淘过东西吗？
我就淘旧书。我之前是在郑州那边，因为以前在郑州不是待过一段时间嘛，那个时候就去郑州那边比较大的一个文玩交易市场，但其他地方呢都不是说纯文玩或者是这种旧货，它就是文玩旧货花鸟鱼虫交易市场，就全混到一起了。
对对对，
这种
就是花鸟市场。花鸟市场里面有一个文玩交易的区域。
对对对，它不会说单独搞一个跟潘家园这么大的一个区域里面专门搞这个东西，对吧？
对。然后今天吃完饭嘛，我就去逛了。对，因为自己本身啊就是这东西有皮毛的初步的了解啊，然后就想逛逛，如果万一跟哪个文物有这个眼缘是吧，咱们可能也出手一把对吧，然后准备了50块钱的预算。然后我在一个卖那个铜钱的那个地方，就是好多卖钱币的嘛，然后有一个老头在那儿卖铜钱。我在那儿看，一边看，其实咱也不认识啊，好多上面的字儿，说实话他都锈的已经看不到了啊。对，然后就跟那老头在那儿聊天，因为可能
攀谈，
对，他这儿其实人也不多嘛，然后就跟他聊天。
聊聊聊，
最后这老头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枚古钱币的故事啊。
因为潘家园这种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倒爷对吧，他们在搞这些文玩这种老物件的同时呢，也能多多少少碰到一些这种故事对吧。
对对，这个故事
这
个故事今天啊就给正好就是借这个老头的故事吧，然后转述给大家啊。对，然后我呢还是以这个老头的视角来讲啊。这老头呢是一个算是老北京吧。哎，小贤问一下，你知道怎么界定老北京吗？就是什么样的人在北京能称为说我是个老北京啊，或者说你可以称对方为老北京？
我之前就是听说过，好像是他们这时间有界定的，就是正儿八经的那老北京人啊，他们的儿化音反而没那么重
啊。
所以说老北京其实是我不知道，他们好像说是不在东城，是不在哪个城区住的，那片区的才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在胡同里面的很多还都不算特别老的老北京对吧。
对，老北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家是住在二环以里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小燕，比如说你啊跟着你爸爸啊这一辈人迁到了北京啊，那么比如你爸爸是第一代是吧，然后你是第二代，你儿子是第三代是吧， 等到你孙子是第四代人的时候，就可以称为老北京了。
嗯，就得过四代以后是吧？
是第四代人，
就过三代，第四代起。
是的，是的。
嗯。
然后咱们还是回到故事啊。这个老头呢，就说他是个老北京，小时候呢受家里的熏陶吧，然后对这些东西呢比较感兴趣，然后呢就经常在这个路过潘家园的时候啊，就过来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淘一下啊。
嗯。
然后他一般的时候，他都是看客啊，就是看别人的砍价呀、还价，对吧？在边上盯着别人看，这挺有意思。
就看别人找东西。
哎，对，我今天逛的时候也一直，因为我自己不懂嘛，很多东西都不懂，真的是应有尽有啊。然后，我就看别人在那里问啊，你吃啥呀？这个怎么卖呀？这，他们还会去用暗语，你知道吗？就是不说话，
哦，
然后或者一个眼神还是什么东西，人家就知道啊，什么就什么价格就知道了。我去看半天也没看明白。
哦，
对，
可以的，都是有一些专业的一些领域，对吧？
对。
你要是掌握这些暗语，比如说这个能对眼神，对吧？通过手势这边把价给砍了，对吧？我觉得那个应该会更容易砍价吧。
对，那就是内行了。就像比如我刚才说那套东西啊，那个有一个玛瑙的手球啊，他跟我说要260一套，然后过来一个人跟他聊，然后他俩就商量一个价格，我也不知道，反正最后那男的来一句，反正说低于100你就不卖呗。
哦、
他说低100我价格进不来，你想卖260，他说低100就不卖呗。但我估计啊，你要真想买，他100也能拿下来啊、哦。
对，
对，你想从260砍到100，那这个价格可不就不是打五折了。
对啊，而且你刚才不是还说那个人说，你这低于100我进不来，对吧？那个都进货的，
都是进货的，都是进货的，包括一些什么文玩啊，
对对对，所以也有可能很大一部分的，
对
吧？
对，
就像那个什么手串了啥的，都是从义乌那边批发的。
对，
那好，我们继续回故事。对，
他其实这个故事已经回忆是在20年前了啊、哦。2000年前后这样子，就是到12月里的一天，就是和朋友们闲聊啊，说正好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然后呢也快要赶上生日了、然后朋友们就说要不你就去那个潘家园买个钱币，买个古钱，用红绳啊串起来，然后系在手腕上，说是可以辟邪。他其实本来就不在意啊，但是朋友们就是经常讲，经常讲，想那去买一个也行啊，一个铜钱说也没多少钱啊。对，我今天问的时候，那些古钱币一般的是5块10块一个这样子。然后那个袖口好一点的价格的单弹那种，人都挑出去了。其实，后来呢，就跟朋友一起啊去潘家园，说潘家园特别多，咱就去找呗，对吧？他们就，那天其实已经比较晚了，其实可能有事儿比较耽搁了，快关门了。然后呢，就在里面找啊，然后找到了一个店，在拐角的地方，就一个小店，还敞着门，里面呢透着灯光，还没关门。上面呢还用3个篆字写的那个门头叫一念斋啊，然后呢他在门口呢就踌躇了一下，心想别的家也都关了是吧，那就这家吧。对，他本来想的是我只买一个钱是吧，这个会不会遭老板的眼色啊。这时候呢正犹豫呢，就一个声音就说你快进来吧。一个老头的声音啊就传出来，说你随便看看。然后我就跨入门槛，就在店里面啊这个看。这个店里面还比较有特色啊，装修了一个老式的那种油灯。然后他就看到这个老人啊，就是脸上的这个皱纹一脸褶子啊，就特别密集。
脸上沟壑纵横。
对对对对。就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天书奇谭里面那个老狐狸精那样的一个脸啊。他就在恍惚的时候啊，就说老头就问他说你想干啥啊，你想要啥。就跟他说大爷，我想看看古钱儿，你这有没有。然后老头说有啊，我店里面有很多。然后老人呢给他指了一下这个店的后面，就说这里面有很多历代的古钱啊，你都可以看啊，你进去慢慢选吧。然后后面我就还是用我的第一视角来讲。我知道啊，他可能认为我是这个古钱币的一个收藏者，而我自己呢又只想买一个小钱币用红绳拴在手上嘛。对吧，就是本命年那种辟邪那种。 啊，跟老头就说了啊，老头就说那你看那边厅堂的一个角落里啊，放着一个很破旧的一个用藤编的篮子，里面我乱叨叨的堆了数百个铜钱，说那里都是别人挑剩下的，说不值钱的东西，你看中哪个你就拿哪个啊，10块钱一个。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样啊，就是这个老头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面微微发亮啊，
嗯，
好像有所期待一样啊，
嗯。
然后我就想，就10块钱的东西对吧，你宰不到我哪里，
对，就算你挣9块钱，
对，
我也觉得没赔多少，
你就算挣9.9块你全挣，
嗯，
对吧，
对，
我也没亏多少，是不是，
对，
无所谓，嗯
嗯。
这个时候呢他这样想着，然后就走过去了，走过去呢就看见这个篮子里面确实有好多铜钱啊，有的都生锈了。然后我就在里面随便翻，忽然啊就发现一个暗金色的铜币，就是跃入眼帘啊，感觉有点特殊，
嗯，
就拿起来就仔细看，结果就发现啊这个钱币呢是一个很奇怪的古币，就是内外方圆啊，内方外圆，是我们中国传统钱币的样子是吧，
嗯，
然后这个钱呢就是内方外圆啊，
嗯，
但是正反两面啊都没有一个汉字儿，然后上面呢歪歪曲曲的刻着一些像蝌蚪纹的字体，
嗯，
然后反面呢是两，
也奇怪了，
对，然后反面呢是两只交错的枝叶啊，曼密的那种花朵，
嗯，
也不知道是什么花。这个篮子里面就这一个币啊，就比较奇怪，然后就忍不住就多看两眼，然后不知道那个老头什么时候过来了，说要不我给你拿丝线穿上吧。
嗯，
对吧，这时候老头呢就过来，就在我身后跟我说，忽然开口啊就吓了我一跳啊，
嗯，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我可能比较在意这个钱，然后呢手上拿着线啊就看着我，然后我觉得心想，哎，这个币也比较特殊是吧，那行吧，就是说那就买吧，然后就说那行，那就给你穿上。这老头说话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开心，就好像很期待我买一下这个钱币啊，然后我就把钱给了他啊，但是这老头呢就是很开心，就觉得好像已经赚了很大一笔钱一样，然后拿完这个钱币啊已经穿好了，我就出去了。走出门的时候啊，那个老头还说您走好啊，还打了招呼，然后这个我听见以后啊回头一看，跟老头也说一声再见，咱都是文明人嘛对吧，
嗯，
而且北京人都很客气。结果再一回头就发现啊，这个人已经消失在了黑暗的这个殿堂里啊，只剩下那个灯还在桌子上闪动着。
嗯
啊，我这时候就想说，这老头年龄挺大了，动作倒还挺快，应该是个长寿之人。然后过了这个大概一个星期啊，就是带着这个钱币在手腕上嘛，然后有一位呢就是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来了，在家里吃饭，然后呢这个人平时呢也对钱币啊有所了解，也是玩钱币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手腕上这个币啊给他看，说你看看这个币认不认识，然后这个朋友拿过来以后啊，就是看了一眼就很吃惊，然后就开始仔细端详，忽然啊大叫起来，他说哥们儿，你这个币是从哪儿找的？你这个钱从哪儿得的？
嗯，
对，然后我就很奇怪啊，我说你就是一个钱币，你至于这么激动吗？是吧？
嗯，
我说这是一个辟邪的钱啊，我在潘家园淘的。
嗯，
因为今年是本命年嘛，然后我就得天天带着它。
嗯，
然后他朋友就说，他说我知道你这是一个辟邪钱，对吧？但是你知不知道，就是你这个钱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一个非常值钱的古印度王朝的钱币。
嗯，
对，他说等一下，他就是打电话给朋友再去问一下啊，去求证一下，据说他是给什么一个收藏协会的会长啊去打的电话，然后那个人呢赶紧过来。这时候我就很疑惑，我说有必要吗，我说我就花了10块钱在潘家园淘的，这个你把会长喊过来到时候再让人笑话是吧。
嗯，
然后朋友就说有必要有必要，就是说这个专家来看一眼，他说如果要是真的是跟我的想法一样的话，那你就发财了，他说这个钱可能值好几万。
嗯，
他说你只花10块钱啊，这不跟中彩票一样吗。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不可能，我就花10块钱，我也不想有这种好事儿是吧。然后俩人后来就继续吃喝。
嗯，
过了一会儿吧，这个会长还抱着一本这个厚厚的那种图册啊，气喘吁吁的就来了，估计也挺着急。
嗯，
然后他从身上就拿出放大镜啊，从我手上也接过了那枚钱，然后很认真的开始看。过了一会儿啊，他看完了又开始翻那个钱币收藏的图册， 然后就看着看着就突然找到一页，就是对比了半天，就抬起头说、
嗯、
说不错，
嗯，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古印度钱币，
哦，
叫曼陀罗铜币，
哦，
说现在啊全世界上能找到的不超过10枚，
我去，
对，然后我一听正在发愣啊，然后我的朋友就说那这个东西挺值钱的吧，
嗯，
对，朋友很兴奋，他不等那个专家说完啊就回头跟我说，他说你看我眼光没有错吧，就是我给你看的还不错，
嗯，
然后这会长啊就把话接过来，就说是啊这个钱就挺值钱了，然后就转向我，他说如果你愿意啊，我马上可以填写一张50000块钱的支票给你，就把这个钱转给我吧，啊，我听完之后就使劲拧了自己一把，
嗯，
然后就相信自己没有在做梦，结结巴巴的就说，
嗯，
您确定没搞错，真值这么多钱、
嗯、
对吧，
嗯，
会长呢就一句话也没说，直接掏出来支票本，刷刷刷写了几个字，50000元整，然后签名，
嗯，
他说这样，这个票呢我就先给你，你看我的态度肯定不是开玩笑的，
嗯，
然后我这事就有点惊呆了，这真的是50000块钱给我拿过来了，然后就问说那您可以给我讲讲这个钱币的来历吗，对吧，
嗯，
然后专家就说这个古印度的这个迦叶王在执政时啊铸造的钱币，但是呢这个钱就是没有流通，它不是流通用的，
嗯，
然后这个迦叶王呢是为了安抚民生、
嗯、
弘扬佛法铸的此币，
嗯，
就提醒人们啊一定要一心向善，不要为恶念缠身迷失了本性，就反面的那个花朵啊就是非常有名的曼陀罗花，象征着这个万恶之源，这花的用意就在于说来警惕人们，然后正面呢是梵文，就是像那个蝌蚪一样啊，大意就是说财富往往引人走向邪恶，
嗯，
而善恶就在人们的一念之间，这个时候啊一念之间这个词在我脑子里面就打了个突突啊，然后那个小古玩店的名字啊正好叫一念斋，是吧，
哦，
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呢，然后我就在想，
嗯，
这时候朋友呢就是又提醒了我一下，说你到底愿不愿把这个古币卖给人家呀，卖给会长、
嗯、
这个时候小贤换你，你怎么办，
我呀我直接卖了了事得了，省得后面虽然是很多钱但特别麻烦，你还不一定能搞到，对吧，
对，
这渠道你自己也不能疏通的，你这就算砸手里了，
对，我相信啊 99.99% 的人都跟你一样、嗯、啊
不会有的人可能会拿了想换更多吧，
哦，你是从这角度，对，这个时候啊就是我本身很动心的看着这张支票，
嗯，
然后又有一点啊就隐隐感觉就不太妥当，
嗯，
按理说这种钱币比较特殊是吧，
嗯，
那个老头是不是因为说这个老眼昏花把它放错了地方是吧，
对，
说他那么大岁数了然后这么值钱的东西10块钱给我，我转身对吧就赚了49900 49900，
嗯
嗯，说不太合适，
嗯，
就在犹豫，然后他朋友就说，他说、
嗯、
做古玩这行的人啊不识货的人可多着呢，
嗯，
他说你这算啥呀，
嗯，
他说就算是搞错了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儿啊，这可能是该着你发财呗，
对呀、
啊、嗯，这时候呢我也有点
买定离手，
对对对
对，
这个时候呢我也有点犹豫，我想、啊、是吧，是这意思，我说那你再让我想想吧，再让我想想，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会长啊就恍然大悟的样子，
嗯，
他说那你是不是说担心我给你的价钱不够公道呀，他说这样，我这个支票呢就留你这儿，你考虑几天想出了来通知我，
嗯，
是吧，那我就先走了，他那意思就是说给你几天的时间你去市面上问问是吧到底值多少钱，
嗯，他有没有比我这个价更合适的，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专家走的时候还把我朋友也叫走了，然后他跟那个我朋友就说，他说让你的朋友冷静冷静吧，他可能是太高兴了，
嗯，对，
我就如果换成我、嗯、我早出去潇洒了，我
先挥霍一遍，
对，
嗯，
然后我呢就确实很开心啊，心想说这绝对是小发一笔财呀、啊、是吧，一笔外财，
嗯，
然后呢很兴奋啊，这看着这个桌子上的支票，但是总是隐隐的感到一丝的恐惧啊，
嗯，
然后刚才两个人都在的时候啊，就那两个人在的时候啊就没有感觉，这时候就成自己了，
嗯，
反而这个不安分的感觉就又呈现出来了，
嗯，
然后这时候就想到那个馆店里那个老人啊，那个有点郁郁的那个脸色啊，又有些期盼的眼神
嗯，
都浮现在我的面前。他肯定是期盼我在做什么，对吧？这么老的一个人，那肯定是经验丰富啊，是吧？
对，
这么一枚珍贵的古币，怎么能随意就10块钱卖给我呢？
嗯，
然后就拿着这个钱啊，在看，然后呢，同时也在想啊，这个刚才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一念之间啊，财富引人向恶，而善恶呢，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然后突然就想明白了，就做了一个非常决绝的决定。
嗯。
把古币卖给会长，
嗯，
对，然后就忍痛赚了49990。
会长忍痛把这个卖了500万，
然后我决定啊，就是把这个卖了这50000块钱一半分给那个老头，
嗯，
心想着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头啊收了我的一个25000块钱，那我跟他就扯平了，是吧？说你如果不收，你非要把这个钱币要回来，那。这25000呢我给你，就当做你去跟别人要的干，就当你去跟别人回收的一个本钱，但是这25000呢也是我该得的，对吧？
嗯，
然后心想说我也心安理得了嘛，也没有亏待那个老人。这个时候呢他就决定了，然后就驱车前往，这次呢就直接打了个车啊，上次是坐地铁。等打车的到那时候就已经将近10点钟了，就是上午10点钟啊。
嗯，
啊不对，是晚上10点钟，是晚上10点钟。
嗯，
对，然后呢就心想这个门应该还开着，进去之后发现念斋的门果然还开着，我怀疑他应该是周末去的，因为我昨天去的时候8点多他就已经关门了。
哦，
然后就跟这个老头说啊，大爷你还没关门呢。
嗯，
然后那个老头一看啊，就是我回来了，然后眼睛里就隐隐的放出了一丝丝的光芒啊，就是这老头呢就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啊，看着我，就还是点着那个暗淡的那个油灯。
嗯，
对啊，是你啊，年轻人，这老头还记得我。
呵，
他说你回来找我干啥呀？
嗯，
你还要买钱币吗？
嗯，
他说不是不是，他说这个老先生，你听我把这个事情给你讲一遍。
嗯，
然后就哇啦哇啦跟他讲清楚了。
嗯。
这时候呢我又把那个支票拿出来就给他看。
嗯，
然后呢就证明说我没有胡说。
嗯，
然后这个老人啊安静的就听我诉说，然后脸上那个纵横的皱纹啊就慢慢的舒展开了。
哦，
而且那个郁郁不开心的表情啊也一扫而空了。
嗯，
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人就是如同获得新生般的那种喜悦。
嗯，
然后呢他高兴的其实并非是这一笔意外之财，对吧？
嗯，
因为他连那个支票看都没有看，然后呢就起身望着天花板就喃喃自语的说，
嗯，
我佛慈悲终得解脱，我佛慈悲终得解脱，他就一直在念这一句话，然后就一直呢往后堂走。
嗯，
就这会儿我看着他这个行为有点诡异啊，有点奇怪，就是说他是不是高兴的神经错乱了，对吧？跟那个谁范进中举似的。
对呀、啊，
然后就在那里，然后看着他，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喊他，他也不理我，也没有拿支票，然后就直接往后堂走。老先生，你这是个支票呢，是收下呢，还是说你要把那个古钱再收回来呢？对吧？
嗯，
这老头没理他，就跟没听见一样。
嗯，
就走进了黑洞洞的那个后堂。
嗯，
但突然之间啊，
嗯。
店里面就传出来这种回声，这个时候就好像店里面只有他一个人。
嗯，
老头就好像忽然消失了，跟后堂的那片黑暗融合在一起，
消失的这么干脆。
对，然后呢我被这种突如其来的一种感觉啊，
嗯，
就渗得头皮发麻。
嗯，
然后呢也慢慢的退出了那个一念斋。
嗯
啊，这个故事呢就讲完了。
嗯，
然后那个老头啊给我讲完，就是说那个老头最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嗯，
然后那个支票，
嗯，
然后呢这他就又拿回来了。但是这个人啊就从此以后呢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这个讲究诚信。
嗯，
就说不会呢去坑，
对，这个卖东西这个老头是吧？
对，就不会呢去坑别人很多钱。我就得从他那儿买了点玛瑙石，10块钱一块。
哦，
对， 10块钱一块，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是吧？就是关键是确实都挺漂亮的，
可以买点作为纪念嘛。
对，
那就是你这么一说的话，可能那个老钱币和那个老大爷之前就那故事里面那个消失的老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对吧？就是那个钱就真的倒到了下个人手里面，他才能得到解脱之类的，是吧？
对对对对，他可能是之前有什么经历吧，然后他也没问到那个老头，所以呢他也没办法跟我讲，但我估计可能就是说，如果有人啊这个捡了便宜，对吧？你还是要通知一下你捡便宜的那个人，对吧？跟别人确认一下，他是不是说失误没看好啊，什么打眼呀、啊、还是怎么样，对吧？
主要是那老头凭空消失了，这就有点
诡异了哈，
有点太神了，有点感觉。变魔术嘛，这是。
行吧，反正这个故事呢就讲完了啊。这个大家呢听完之后有什么感悟啊，有什么感想，或者是你对这个故事的一个理解，可以打在评论区和我们的听友们一起讨论啊。
这还听个故事还得有个听后感了，这是有点。
给我们听友留个作业是吧？
对对对，
被作业支配的恐惧又来了。
小时候被作业支配，现在还得被作业支配。
对，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行，那故事就讲到这里。
好的，好，拜拜。
拜拜。